我们这一讲开始就来谈救赎论，又称为救恩论。所有的宗教都知道人类需要拯救，总归纳在全世界各种拯救论当中，这五种是最有代表性的。第一，自救论，靠自己的善行，靠自己的修行，靠自己的本事来救自己。第二种是神人合作论，多数的宗教就是第二种，一方面靠自己的善行跟功德，靠自己的修行等等，另一方面呢，又期待有神明的救援。第三种呢，可以称为补赎论，就是死后的一种补救，又称为炼狱说，在强调耶稣基督他虽然已经救我们脱离了永远的刑罚、永远的沉沦，但是他并没有免去我们暂时的刑罚，就是炼狱。也就是说，基督徒在信耶稣得救之后，还有没有亏欠呢？有没有罪呢？实际上，我们信主之后不小心还可能犯罪。那么炼狱就是一个暂时刑罚的地方，如果你的亏欠越多，那你就要炼狱，就要待越久。等到你炼狱的刑罚，暂时的刑罚完毕，然后才能够进入乐园。这样的炼狱说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但实际上这不是圣经的启示。这是天主教在改教之后，实际上也做了很多的改变，但很遗憾的，到如今他们还不肯放弃炼狱的说法。第四种叫普救论，有一天所有的人都会得救，可能基督徒先得救，但神是那么的博爱，有一天其他的宗教所有的人类陆陆续续通通会得救，这可以说比上帝还要慷慨了。但是圣经真的没有这样的应许，这个一二三四我们都给他打叉。以前我没有打叉，很多同学以为老师讲的通通对，那我们就变一贯道了。圣经所应许的就是那唯一的道路，基督的救赎，或者说基督的救恩，或者说基督的代赎。救恩论或救赎论，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谈。首先比较广义的说，救恩，救命之恩，如果有人掉在一个危险的洞里面，你努力把他救出来，你对他就是有救命之恩啊。但是从第二个角度来说，如果我们讲救赎，那就比较伟大了，通常付了很高的赎价，很高的赎金，很高的代价。但是如果我们讲代赎的话，那就更伟大了，代替我们死，好让我们可以得救。基督的代赎是在讲基督代替我们人类接受罪的刑罚，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他为了担当世人的罪，他付上了极高的代价，就是自己的生命。所以这个代赎就是代替我们受死的刑罚。基督的代赎其实在旧约里面就有很多的预表，最早的预表就是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蛇的后裔要伤他的脚跟，这是创世纪三章十五节。那这在预表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好像受了重伤，但实际上他实在是不该死的，第三天上帝就叫他从死里复活了，因为他没有罪，他的死是替我们受罪，这个是胜过了蛇的陷害，蛇的诡计。第二个预表就是上帝做皮衣给亚当跟夏娃穿，这是创世纪三章二十一节。亚当夏娃犯罪以后逃避耶和华，他们拿无花果的叶子遮羞，上帝做皮衣给他们穿，上帝杀羊剥皮来替他们遮羞，这是在预表着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这一只替亚当夏娃死的羔羊。 旧约最多的预表其实就是献祭的制度。旧约这么多的祭物，杀这些动物，在预表着耶稣基督替我们受伤，为我们被杀，替我们的罪接受了死的刑罚，使我们的罪可以得到救赎。当我们向上帝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的罪就得到赦免，得到洁净了。所以旧约整套的献祭的制度就不断的在预表着耶稣基督。所以旧约的人虽然还没有看到耶稣基督，但他们如果因信献祭，真诚的在神面前认罪悔改，信靠上帝，他们可以得到赦免，得到洁净，得到救赎。所以谈到救恩论，我们就从这四个角度来谈。接下来我们要提到另外一个主题，代赎的必要性。为什么一定要用这种方法呢？基督替我们死，这太悲惨了，太痛苦了，上帝为什么不用别的方法呢？在中国传统的信仰当中，总是认为可以靠自己的善行，靠自己的功德来救自己。所以谈到救赎的必要性，我们要先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不靠自己的善行得救呢？有几个很重要的理由。第一，行善其实只是当尽的义务，它不是什么功劳，不是什么功德。上帝造的人本来就是良善的，善人行善本来是应该的。路加福音17章9到10节说，仆人照主人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需要谢谢他吗？这样，当你们做完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这是我们该做的。这个世界是因为太堕落了，所以当人行善的时候，就被当作是很伟大的功劳，很伟大的功德。其实上帝造的人本来就应该行善，我们看见有人在困难当中，本来就应该伸出援手，互相救济，互相帮助，互相扶持，这才是正常，这只是人类正常的表现。第二，善是值得称赞的，值得肯定的，行善对人对己都大有好处。使徒行传20章35节讲了一句在四福音里面好像没有直接看到的话，保罗说要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是比受更为有福。行善是快乐的，行善的时候对需要受帮助的人来讲当然是大有好处。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常常得到一个回应，很多人说哦，信什么宗教都一样，都是劝人的为善。有的基督徒听到这样的回应就很着急，就赶快说我们不一样，难道我们反对行善吗？难道我们劝人为恶吗？其实不是，我们说反对的是以善不恶，而不是行善。我们也是劝人为善，但是我们并不认为为善就可以弥补我们的罪恶。为什么不能呢？就谈到第三点了，因为人的善是不完全的，是有亏缺的，甚至于还包含着邪恶的成分。例如以赛亚书64章第6节说，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所有的义，所有的良善都像污秽的衣服。行义行善应该加以称赞啊，为什么圣经说的这么难听？这是因为当人离开上帝犯罪堕落以后，各方面都被玷污了，包括他的善行里面也是有亏缺。我们知道人间最美好的就是亲情、友情、爱情，请问这都是完善的吗？不是，天下无不是之父母，这是父母讲的了。如果父母都没有不是，为什么孩子有那么多的不对呢？其实有很多是从父母传下来的，父母其实都有偏心，不小心的时候也可能伤害了孩子，对他们有坏的影响。爱情那更不用说了，起初异性相吸，爱得要命，可是呢，最常见的爱冷却了，圣经说失去了起初的爱心，更严重的就是移情别恋，或者背叛自己的配偶。我们跟其他人比较，可能觉得我们的爱心还不错，但是跟上帝的期待来比较，其实我们因为离开神有玷污有亏缺， 所以我们一切的善也都不完全了。以赛亚书64章才说，我们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这不是叫我们不要行善，而是说你没办法靠善来救赎自己。第四，那怎么办呢？其实人的罪恶是要认罪悔改，要得到赦免，得到洁净，这才是真正的好办法，而不是以善补恶。一件衣服脏了，就是把它洗干净啊。所以我们有罪，我们就承认，我们向神认罪悔改，我们得到神的赦免，得到神的洁净，神把这个罪挪去的，这个才是好办法。并不是在上面，在脏的地方拿一块漂亮的布给它遮盖一下，这就是人类一般宗教的想法，就是以善补恶。但实际上需要的不是遮盖，是洁净。第五，为什么不能以善补恶呢？因为实际上我们这一切弥补的办法，一切的功德，一切的善行，是不是也得积到一个程度，这个量变产生的质变，有限的功德都突然变成无限的一个美好的结果，就是让我们进入天堂了，让我们永远得救了。你知道我们传统的文化跟信仰就是这样子，儒家要靠自己的善行成圣，人人都可以成为圣贤，道家靠自己的这些善行跟修行可以成仙，佛家靠自己这些功德可以成佛，可以进入涅槃。实际上我们凭什么说这些有限的善行就产生了这样无限的美好的后果呢？这个叫肉身成道，我们靠自己的肉身，靠自己这有限的功德，却妄想产生这个无限的美好的效果。圣经不是讲肉身成道，圣经倒过来，圣经讲道成肉身，上帝派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成为肉身来到人间，无限者来到他所造的有限界，他成为一个桥梁，让我们借着他就可以到无限者，就是上帝那里去，这条路才是畅通的。我有一次在我的书房门口突然听到一个凄厉的叫声，原来有一只蝉快速地飞过我的眼前，后面有一只麻雀在追它，眼看就要被追到了，可紧张了。忽然那个叫声没有了，我想是不是死定了，被麻雀咬住了，结果不是，这个蝉突然往上冲，麻雀往前冲，它找不到蝉了，蝉呢往上冲，得救了，给我一个很大的启发，原来得救的路是在上方，人一直要靠自己的方法到处找这个得救的道路，来让自己可以进入那个无限的境界，但是这是不通的。真正通的一个办法是上帝道成肉身，成为桥梁，让我们借着他可以到无限者那里去，这个才是好办法。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谈，为什么基督的代赎才是唯一的办法呢？第一，上帝其实并没有救人的义务，也可以不救人哦。正如希伯来书2章16节说，他不救拔天使，天使误用了神给他的自由，堕落犯罪，上帝不救他。但是人类犯罪堕落之后，上帝却决定要让人类有得救的机会。当上帝决定要救人的时候，基督十字架的代赎，或者说代死，就变成无可避免的唯一的途径。为什么呢？我们提到第二点，如果上帝有比较轻松的办法，他为什么不用呢？马太26章36节开始，耶稣在克西马尼园哀求，他非常忧伤，痛苦的要死。他祷告说：“父啊，倘若可行，求你照这杯离开我。”哇，他的人性面对十字架这么大的苦难，他也会害怕的。如果有别的办法可以救赎人类，那上帝为什么不听他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这个祈求呢？为什么让他惨死在十字架上呢？这表示上帝虽然是全能的，但是他并不能违背他自己的公义。罪的公价乃是死，按照神的公义，罪是要受死的刑罚， 所以耶稣的死就变成一个没有办法避免的唯一的一条路了。接下来第三，这是我们比较常提到但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基督的代赎是唯一能够坚固能够同时合乎神的公义和慈爱的办法。按他的公义，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罪的工价乃是死。创世纪二章十七节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二节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按他的公义，人该受死的刑罚。这个流血是在讲旧约的献祭，预表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流血死亡。神不能违背他自己的本性，他不能漠视罪恶，他不能随便一笔勾销，他必须惩处罪恶。人既然犯了罪，就该接受罪的刑罚，就是死亡，永远沉沦。然而按照上帝的慈爱，他不愿意人们都走向灭亡，所以就安排耶稣基督用人的身份代替人受罪的刑罚。这样做并不违背神的公义，因为人必须向神悔改，必须信耶稣，也就是接受耶稣，这样才能够得到基督代死的果效。从这里可以看出来，基督的代死是唯一同时合乎神公义和慈爱的办法。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代赎的效果，就是复合，恢复和好。英文用这个字 reconciliation， 就是本来是敌对的，现在和好了。那我们现在要来谈一下复合的过程。第一，我们因为犯罪，与神的关系原来是敌对的，人是逃避神。创世纪第三章七到八节，人犯罪以后就躲在树丛里面的，在逃避神。另外呢，神在生人的气，神的愤怒临到人。诗篇九十篇第九节，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都提到神的愤怒，甚至于神的震怒常常在我们身上。在这样子的敌对关系，神生气而我们逃避，罪人是不会自动回转的，而是神因为他主动的爱，他预备了和解的方法，就是耶稣的死和复活。罗马书五章六到八节说，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着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这个是神主动预备的，不是人自己想得出来的。临后五章十八节说，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我们很熟悉的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听起来好像一半是神的恩，一半是我们的信，好像我们有一半的功劳，其实不是。保罗为了避免我们有这个误解，所以他在后面马上加了一句，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换句话说，我们懂得信其实是神所赐的恩惠。天气很好的时候，你把花园里面的石头搬开，会发现下面有很多小虫，小虫看到光的时候，它不会很兴奋很开心的说哈利路亚，它是赶快找阴暗的角落躲进去，不会自动的来靠近光。实际上是神所赐，也就是神的圣灵感动光照我们，我们才真正看见自己的败坏，也看见神的爱，我们才会这样子来信，也就是来接受耶稣基督。第三个过程，我们的本性其实是不能信的，神动工是圣灵的感动光照，我们才会回转来归向神。哥林多前书二章说，属血气的人不能领会神圣灵的事情。以弗所二章一节说，我们原来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我们的灵性可以说死掉了，死人是不会自动回转的，而是圣灵在某一些人的心里面动工，让他们属灵的悟性活过来了，是他先让我们活过来，我们才懂得向神悔改接受耶稣。 第四呢，圣灵是借着耶稣的死来感动我们放下第一。哥罗西一章二十一节说，我们以前是与神隔绝的，因为自己的恶行，我们心里是与神为敌的。基督为我死，这种觉悟不是人自己的聪明可以明白的。我们怎么觉悟到基督的死是为我死呢？我们怎么可以得到这个好的结果，信了耶稣与神和好呢？哥林多前书二章三节说，如果不是圣灵感动，没有人能够称耶稣为主。所以我们能够回转归向神，其实这是圣灵进一步的感动。第五点，我们要提到，当我们受到这种感动，受到这种光照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自己的罪恶跟亏欠，也看见耶稣十字架的爱，我们就向神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这样子我们就归正了，而神也就免去了对我们的愤怒和刑罚。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说，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为要显明神的义。这个挽回祭字面上的意思其实就是息怒，上帝本来是很生气的，他现在息怒了，其实这是耶稣为我们流血，替我们还了这个我们还不起的债。罗马书五章九节，靠着耶稣的血就得到称义了，就免去了神的愤怒了，这个就是复合的过程。有一次我在美国南部路易斯安那州参加聚会，那里面有一首诗歌很感人，就是复合 Reconciliation。 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好多人痛哭流涕，特别是黑人跟白人，在美国南方曾经有很深的敌对的关系，而那一天很多黑人跟白人抱头痛哭，彼此接纳，重新来和好，讲缘，讲耶稣使我们复活，使我们与上帝和好，我们也与人和好。在这种信息，在这种诗歌之下，好多人就这样感动流泪。他们怎么能够这样复合呢？啊，其实是基督的功劳，他是让我们跟上帝和好，以后我们也与人和好。那复合的结果呢，有几方面。第一，就是在律法上得了释放。这律法就是法律，按照神的法律，我们应该被判死刑的。但是罗马书八章一到四节说，现在在基督耶稣里，我们已经得到释放了，我们已经脱离罪跟死的律了，按照神的律法，我们该被处死，现在脱离了这个死刑的判决了。因为他的儿子已经替我们，他成了罪身的形状，他不是罪人哦，他是替我们成为罪人的样子，他替我们成了赎罪祭，替我们来受罪，代替我们受死的刑罚，来救赎我们。结果呢，是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一些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神已经看我们是一个义人，这就是称义了，我们被宣判没有罪了。接下来就是从罪恶中得释放。我们原来是罪的奴仆，人如果不靠耶稣，都是在罪的辖制、罪的控制之下，在罪的捆绑之下。但是当我们心里顺从了神这个救恩之道的时候，我们就从罪里面得到释放了，我们就成为义的奴仆。我们人本来是那么样的软弱无力的，明明知道要行善，只是行出来却由不得我，明明知道作恶不好，又偏偏去作恶，所以这是一种捆绑。但是这个义的奴仆并不是一种捆绑，而是我们信主以后感恩图报，我们甘愿做主耶稣的奴仆，接受义的要求，甘愿的、乐意的顺服神公义的要求，在上帝的主权之下，在他的律法里面，是心甘情愿的遵守，这是所谓义的奴仆，是这个意思。最后一个结果，跟神复合了以后，我们不但是免于神的愤怒而已，这是谈的是消极方面，但是还有一个积极方面的， 就是可以直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从前是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上帝接纳我们了，我们可以随时来亲近他。希伯来书十章十九节说，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什么意思呢？圣殿或者会幕，这个通往至圣所不是那么随便的一件事情，这中间是有一个很厚的很高的幔子隔开的。我们知道耶稣钉十字架之后，那个幔子裂开了，这表示我们可以直接来到施恩宝座前了，可以蒙恩惠，得连续做随时的帮助。这是以马内利真正的含义了。不像一般民间信仰总是把鬼神描写得非常的恐怖，很吓人，让人敬而远之，不敢亲近。我们不是这样子。讲个简单的比喻，国家的最高领导是不能随便靠近他的。但是呢，请问在半夜的时候，最高领导他的孩子可不可以叫爸爸倒一杯水给我喝呢？可以哦，因为他有这个特权，他是孩子，他是家人，他是可以亲近。我们信耶稣以后，我们也成为上帝家里面的人了。本来上帝只有一个独生子，是耶稣基督，现在我们也都被接纳成为神的儿女了，我们可以随时亲近他，来到他面前。这是一个多么宝贵的属灵的特权啊！这就是基督代赎的一个很宝贵的后果。